啊，亲爱的弟兄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三十一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43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九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23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里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读经到此。
谢谢小晴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上次过去的几堂讲到这个福音广传的种子是斯提凡，他的死让这个福音被更加的传播出去。然后我们说那个传福音的人是先锋，是腓力，那神使用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怎么可以把福音传开。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啊，每个人我们来负起，乐意的分享，甚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就好像腓力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一样。不过腓力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借着我们的口才，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赐自由，圣灵赐能力，圣灵也赐恩典。那个术士西门，他想用钱来买到神的恩典。其实我们的恩典得到的耶稣的恩典比钱还要珍贵，是无价的。那而且腓力也让我们看到，通过他跟那个伊索比亚的那个太监布道的那个过程啊，让我们看到他的那种心态，从顺从神的带领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旷野去，他也愿意被神使用。到他怎样去指教，记得吗？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他愿意来顺从神的心意，来指教引导人归主。最后他不只是引导这个人信耶稣就算了，他还说这个你要受洗，那受洗归入教会。我们就看到哦，原来这是全备的福音啊，让人认识主，然后让人也归入主的名下。那今天呢，下一个人物路加就记载这个保罗或者说扫罗他归主的过程。他是一个圣经说啊，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的这个信主的过程。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他信耶稣认识主的过程也成为一个指引啊，让我们自己来思想，那我们真的是认识主吗？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我们的生命有哪一些的迹象呢？我们一起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蒙召、生命改变的迹象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反省，我们自己认真的来看待主你要求我们的这个生命。如果里面蒙恩，体会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外面应当有什么改变？求你指教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个本地人，是一个心理学家，专业的心理学家，然后去改行啊，成为一个教导自我防卫术 self defense 的这个教练。一个心理学家为什么要变成一个武术教练呢？原来他分享他的经历，他自己的亲兄弟在马来西亚被人打死当街啊，打死了之后，他就想，与其我去辅导那些受伤害的人呢，为什么不要帮助人来避免受伤害呢？所以他就因为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就改行了，不再做心理学家，去做一个教练，学了各种混合武术啊。Mixed Martial Arts 啊，各种混合武术的技巧，今天是一个相当著名的一个教练，教导许多女孩子啊，她的负担是让女孩子学习这个自我防卫术，那很大的一个改变。不过保罗，今天我们看圣经，我们通常比较多看的是保罗怎么样火热啊，传福音啊，摆上自己啊，那 不过他其实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也经历了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呢。这个信主的经历，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有哪一些的变化呢？应该有哪一些的变化呢？那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笔记大纲。不过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或许我们自己过去，或许我们自己现在，在这个蒙召认识耶稣前的那个状况。其实在七章完的时候呢，这里不是九章才介绍扫罗这个人，七章当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的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是出现了。他其实是一个目击证人，看到扫罗怎么被打死，那他跟那些反对司提反的犹太人的领袖呢是一样的那种心态。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上次我们说他们是那个心里抗拒圣灵，心与耳朵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心没有归向神，当然耳朵他们也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司提反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呢，抗拒圣灵，心里面是应着景象，当然行为也跟着变质了。他们受了律法却不遵守，那这种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甚至当中我们的大人呢，我们自己在曾经是年幼 青少年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的，我们了解应该听父母的话的。不过甚至我们自己曾经做过这种事情啊，我们听了父母的话，我们很不甘愿，我们又不能够反抗，结果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唯一可以反抗的是我们板眼了，把我们的眼睛抬高了，我们就表示一种抗议，一种示威啊，这个是我们内心的那种顽固的一种心态。然后呢，我们就感受到很爽，很过瘾，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抗议，我们可以表示我们的语气来表示我们的不满，他们也对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那这种表现就是保罗或者说路加在这里描述，当时扫罗还没有认识耶稣，跟这些抗拒圣灵，这些应着景象的 犹太人呢，就是这种心态，明明知道神的话，可是他们选择抗议，然后他们选择拒绝了。那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张椅子这样子，在这个椅子是一个宝座上呢，我们只能够有一个王啊。所以当我们以前四世纪有提过了，我们谁在做那个王呢？在这些犹太人，在扫罗的心里面呢，在扫罗的心里面，那他在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来做王。所以六十节告诉我们，当司提反他被杀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司提反最后的一幕，死前的那一幕的时候呢，七章六十节告诉我们，扫罗也喜悦司提反被害，喜悦，他喜欢司提反死，他不是说哎呦好可怜啊，这个人无端端的就这样死了，只是因为告诉他们信耶稣而已，不是，他是说活该啊。他是看到这个扫罗死的，这个司提反死到多么可怜，说罪有应得，这个人该死的。那接下来呢，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去到不同的地方，连男带女啊都不放过，把他们抓进监牢里面，甚至来到第九章今天的经文呢，他的这个抓人的生意已经成为一个跨国企业了，他跑到大马色去抓人了，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抓人不够，然后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抓人。那这样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这个喜悦扫罗被害的心态，我曾经在承运的时候啊，看过有两位老婆婆在那边讲话，在那边你知道他们不是一种正式交流了，两个人都是语带双关，那一讲起其中的一个老婆婆就对另外一位说，哎呀现在讲话对媳妇讲话都不能大声讲话咯，然后另外一个老婆婆呢就加盐加醋啊，咦 你的媳妇那么好，怎么会呢？啊，然后这个就继续听他讲啦，就哎呀，你不知道啊，那一天，叨叨叨叨，他就继续讲下去了。就喜欢，你知道吗？说哎呀，这个闲话哦，太好了，哎呀，不能对媳妇大声讲话，我要进一步的去听啊。我不只说哎呀，这是人家的事，我喜欢这个闲话，我喜欢他来跟我讲。可能青少年也是一样的，在学校里面呢，我学会一个这个喜欢听人家倒茶 spill tea， 然后告诉你在学校发生的一些闲话闲事，别人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有时候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种喜欢那个罪呢？那你可能不一定喜欢人家的闲话，你可能也喜欢，不过其实我们喜欢罪的方式很多的。那一个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应该饶恕人，不过我选择记下他怎么得罪我。我选择记下的原因是因为将来有一天下一次我们吵架的时候我要搬出来用。那这个是你喜欢那个罪，你喜欢抓住人家的恶，成为一个循环呢，所以这是喜爱罪。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其实像保罗一样，扫罗信主之前不只是跟神没有关系，甚至是喜欢这个罪，喜欢这个罪。那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喜欢呢，我们喜欢罪会养成一种越来越明显越恶劣的一种循环。最近你看报章，你都会看到好几次，过去几个月，无论是在大学也好，在商场也好，有人就喜欢偷拍，对吗？女孩子洗澡或者上电梯坐电梯的时候，偷拍他们换衣服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视频拍了就储存起来，其实很可怕的。储存起来之后啊，就怎么样呢？有人储存好几百个视频啊，自己拍的，好几百个视频储存起来呢，原来上网去，上网上有一些平台啊，交换视频，就是我拍了那个女孩子的视频啊，我加入这个平台成为一个会员，我呢就可以拿我的视频就跟别人拍了其他别人的视频来交换，就养成了一个在这里有一个循环呢。结果有一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这么做，被控上法庭了。那个控方的律师就说啊，这个已经是一个循环，你已经养成一个喜欢这种罪犯罪的生活的一个循环了，因为你越拍越多，你就可以越在网络上跟人交换。所以习惯呢，当我们喜爱罪，这个罪的欲望呢，就喂养一种的习惯。这个保罗后来自己信主之后啊，他明白，这个描绘的是什么？保罗自己后来在以弗所书说，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生活就是这样。保罗说当时以弗所书二章，他应该是在回想自己信主之前，我们当时照着自己的欲望，任凭空中长灵气的恶魔来阻止我们来生活，照着自己的欲望生活。那这就是那个死在罪中的那个情况。保罗不只是没有厌恶，喜欢抓住，然后呢越做越大，他很乐意，不只看到尸体反被害，他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被抓起来，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死。那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奇妙了，当他要到大马色，他的跨国企业，他要到大马色那边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呢，在这个路上他找到耶稣，不过更准确的说是主耶稣找到他，他没有去找耶稣，对吗？他是去抓人。不过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那他蒙召前他是死在罪中，有刚才我描述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欲望，不过当他蒙召的时候呢， 那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宝贵，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蒙召的人呢、蒙召的时候那个重生得救的迹象。那重生得救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第一步，第三节，九章三节告诉我们呢，神主动来寻找一个人重生，是因为神来寻找他。就圣经告诉我们第三节，当扫罗要到大马色去的时候，有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神来寻找他，甚至这个光亮到扫罗瞎眼了，看不到了。扫罗他扑倒在地上，那这个天上的这位主啊，对他讲什么呢？岂有此理，你一直害我的基督徒，我今天劈死你啊。不是啊，这个天上的光不是这么说，这个声音对他说什么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怎样的一种语气？如果要你想象的话，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一种语气呢？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想的，哎呀，孩子啊，你为什么这么做？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虽然恨这个所谓耶稣啊，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不过其实耶稣爱他，耶稣来寻找他，不是为了刑罚他，而是为了挽回他。而这个是耶稣从天上来找扫罗的目的。接下来经文讲到是这样的，他过去是捂住耳朵，记得吗？跟其他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不要听施提反的话。不过现在他有一个改变，那当神主动寻找他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扫罗问的问题。扫罗问什么？你是谁？扫罗问你是谁？那扫罗可能，我们相信对吗，施提反，通过施提反还是别人，扫罗大概听过一些有关耶稣的事情了，有关耶稣的事情。那不过这个时候今天呢，他自己认识主耶稣了，而从过去听过有关他的事，到现在亲自认识耶稣，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啊，这是两样不同的事。那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在教会也好，过去在别的教会，我们听过一些有关耶稣的事，那我们现在要问自己的是，那我认识他耶稣是谁吗？就好像扫罗问，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啊，这一次当你来找我，我问你是谁。那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要学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我们是要认识这位主耶稣，他跟我的关系，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爱我。那希望耶稣不是这个教会的耶稣，也不是我父母亲的主耶稣，是我自己的主，我自己，我每个人问主你是谁。那当我们从一个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到我们转过来问耶稣你是谁的时候呢，这是我们重生的第一个迹象。我们愿意来，当耶稣寻找我们，我们愿意来认识他。那不过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啊，就像扫罗一样，我们看见主不只来寻找他，主耶稣向他显明神的爱，显明真爱。所以第五节那边讲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过去恨我，你过去要逼迫我，那可是现在呢，我就是那位耶稣了。那保罗听这个扫罗听到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呢，那他肯定联想到另外一个观念。我们今天在教会讲，哎呀，耶稣耶稣，我们就这样讲，已经成为一个口头禅了。不过对扫罗，当他第一次听到天上的声音说我是那位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呢，他会听成什么呢？他会听成我是那位你所逼迫，不过要来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的那个人，耶稣，救我的百姓脱离罪恶的那个人。今天换句话说，耶稣在对他说，你是神的百姓，扫罗，我今天也是要来救你 脱离你的罪恶。当然后来这段信主经历对于扫罗很重要，因为接下来在使徒行传他会好几次重复在不同的人面前呢，重复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主的心意。接下来其实原来保罗还会讲说这个耶稣还对他说，你用脚踢刺，你用脚来踢那个刺呢是难的哦，你用脚来踢那个刺是很难的。他在对耶稣，这个耶稣在对扫罗讲什么话呢？我看到曾经看过这个小朋友啊，比较淘气啊，他就跑啊，这个长辈叫他不要跑不要跑，就跑啊跑啊，结果呢跑多了你知道都会发生什么事的了，跑多了就跌倒了，跌倒了就撞到地上，头撞地，然后就有一个淤血很大的一个肿啊，肿痛淤血的时候呢，哇，这个小朋友坐在地上啊哭到半死，然后那个长辈呢就过来抱他了，你看呢不听话不是，那长辈一直揉他的那个淤血啊，一直问，我不是叫你不要跑咯，你为什么一直跑哦，所以那主耶稣对他来说就是这样，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现在是伤害了你自己，伤害了你自己。那所以主耶稣看我们其实是这样子，重生的迹象，当我们来问耶稣是谁，那你看到圣经，你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爱我们的主。那其实我想弟兄姐妹或者在思想寻求认识这个信仰的朋友们呢都会明白了，在这个教会在这个讲台我们就是讲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那当你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那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耶稣来他要显明神的爱，他要挽回我们，他不要我们下地狱。那可是我们现在有求告这位耶稣让他做我的主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问为什么我还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我还没有这么做？那我们过去拒绝这个耶稣可能像扫罗拒绝了，那现在我们体会到神向我们显明的爱吗？这个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耶稣说你为什么伤害自己呢？为什么伤害自己继续活在这个罪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种生活，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或许我们有一些难题啊，在我们的思想上呢有一些的难题，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可是我们在想不明白的一些问题。那有些新朋友来到教会呢，他会对不只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对圣经有一些的难题啊，然后就因为那些的难题呢，他就我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我那个难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不可以信耶稣啊，我等到解决所有的难题我才信耶稣。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的。那我可以想象扫罗这个时候啊，听到这个耶稣跟他讲话，他的难题很多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个耶稣那个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羞辱死去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居然是这位神差派来拯救我们的主，那对他的角度，从他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会是他的一个信仰的难题。那可是我们看接下来他怎么样，他把这个难题放一边，我有一个难题我不大明白，不过我体会到耶稣真实的向我显明他的爱，那因此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们就会发现接下来我们慢慢慢慢，当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体会过的，那当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很多的难题就怎么样迎刃而解，我们慢慢的以前有的问题呢后来就没有了。那又或者我们不是一个信仰难题，可能我们有别的一些的拦阻啊，我的拦阻为什么我还没有信耶稣啊，接受他做我救主，可能一个拦阻是比如说了，哎呀我不能够祭主，如果信耶稣不能祭主，信耶稣很难面对家人的那种眼光，信了耶稣之后我回国之后我怎么跟我家人不信主的家人相处，那很多这些的拦阻啊，你想扫罗他没有吗？哦，他拦阻更大对吗？记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受训，他成为一个热心抓基督徒的人，现在他信耶稣他变成怎么样的人？ 他变成叛徒了，他变成叛徒不止啊。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看到了，对吗？他不止变成叛徒，他变成那些犹太人要追杀的人啊，哦，付上很大的一个代价的啊。那不过这个就是扫罗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无论是有难题或者有拦阻，那当扫罗看到这个耶稣是真的，这个耶稣爱我，这个耶稣愿意拯救我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拦阻也放下，因为我相信这个耶稣是真的，他有能力，他会帮助我。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说好，我有难题，有一天当我越认识耶稣，我现在体会他的爱，我知道有一天当我越认识他，我可以解决那个难题。我有拦阻，我的家人怎么看，我先接受主耶稣的爱，然后主会帮助我来面对接下来的这些困难，就好像扫罗一样。甚至我可能我的拦阻不是家人外在的那个压力，可能就是我刚才提的我们里面心里面的那种对罪的那种喜欢呢、我喜欢我喜欢继续抓住别人的恶记仇，我不愿意放下啊。我知道有一些长辈啊，几十年前的事情恩怨他还记得，他时不时会拿出来讲啊。如果你很喜欢这个罪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不是爱啊，这没有带来喜乐啊。你追究人家的恶从来没有带来真正的喜乐，带来只是更多的苦毒，更多的怨恨。那你为什么要抓住这个怨恨而拒绝一个明明要向你显明爱和饶恕的主呢？你就是那个用脚踢刺的人，你就是那个在自我伤害的人，这个是无谓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自己显明他的爱，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题、我们的拦阻，甚至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欲望放下，让主来改变我们。所以你看，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蒙召的那一刻，然后他经历到一个改变，神来寻找他，他问一个问题：耶稣你是谁？而当我们愿意问这个问题，耶稣啊，我要认识你，你是谁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那我们只需要接受，说是我的确是那个需要耶稣的人。而当我们接受耶稣赐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接下来第三方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改变了。当扫罗接受耶稣，他蒙召的时候有这个重生的迹象，他接受耶稣蒙召之后，第三方面，那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呢？七到八节告诉我们呢、主吩咐扫罗，虽然他躺在地上看不见，不过人可以扶他，他进到这个大马色那座城里面去。那保罗就做什么呢？他就听见耶稣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照着耶稣的话去做。那为什么过去扫罗是一个痛恨耶稣、不愿意听耶稣的话的一个人，现在他变成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呢？在几年前啊，差不多三年多前，有一个本地人啊，姓陈的，那他的这个在青少年的时候啊，可以说是那种流氓啊，这种为非作歹的啦。13岁开始抽烟，然后就一直辍学啊，没有去上学，然后就离家出走，加入社会党等等的。然后可是有一次呢，这个姓陈的这个青少年，那个时候呢，他就在跟另外一个党打架的时候了哈、被另外一个党的那个党徒啊用刀来砍了他一下，从背后砍了他一下，砍了他这样就送到医院去了，这个姓陈的这个青少年呢。那他还不知死活，那个时候还很硬啊，被砍一下进入医院，那又怎样呢？我就躺在那边等我好了再出去砍回他，对吗？啊，可是他说啊，在那个躺在医院的那个时候呢，他发生的改变是，当他妈妈去找他的时候啊，当他妈妈去找他，这是2016年的时候之前呢，他回顾他妈妈去找他，看见，因为他跟他妈妈关系不好。不过在那一天他说啊， 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妈妈流泪啊，掉泪啊。所以当我看到我妈妈掉泪的时候，她说，我就明白我多么在过去的这些所作所为啊，伤害我的父母亲多么深啊。看到妈妈第一次为了她而掉泪。那所以这个姓陈的青年人呢，后来因为他有一个感动啊，哎呀，原来我过去所做的东西对我妈妈伤害那么大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了，他躺在医院还多躺多一周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过后呢，他就说，哎呀，我要重新再来了，我要重新再来，把过去的东西放下，然后他就去当兵了，当兵他很积极，还赢了奖状。后来还拿了一个怎么说呢？建筑局啊，新加坡的建筑局的一个奖学金啊，现在正在念书，应该可能毕业了吧？这个姓陈的青少年人，所以他心里面为什么有一个改变呢？过去是不管他妈妈对吗？不管那么多，现在他被感动了，他心里面有一个改变，他心里面有什么改变呢？他心里面可能外在是一样的那个流氓的样子对吗，这个姓陈的青少年，可是他心里面像一个蝴蝶的一个茧啊，蝴蝶的茧，那就是可能看起来动也没有什么动静对吗，可是就好像一颗一粒石头还是怎么样，不过他里面不同的是一个生命嘛，他的这个生命在做一个改变，那这个里内在的改变呢，让这样的一个这个姓陈的人呢，决定，过去不听他妈妈的话，现在愿意听了。那扫罗就是这样。那可能我们信主耶稣，你有这种感动的，你在过去你不愿意听神的话，可是现在呢，过去捂住耳朵，现在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我们开始会想，圣经告诉我的是什么？当我面对过去的那种试探，我照着去做了以前，那现在我想，神其实要我怎么做？那很多人经历过这种挣扎，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问神要我做什么？那神要我做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我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了解我跟神有一个关系了，我了解我跟神有一个关系了。有哪一个男生呢？我们当中呢，有哪一个男生会为你妹妹绑鞋带的？我不是说大人，我说是青少年啊，你想想看你青少年的时候，妹妹的鞋带啊，你蹲下来帮她绑鞋带，我相信大多数男子不会做这种事情啊。然后我在一个学校外面的交叉口就看到一个男生蹲下来帮一个女生绑鞋带，我就知道那个不是他妹妹了，那个不是他妹妹，肯定对吗？这些青少年的梦，小男朋友啊，小女朋友、有一个不同的关系嘛，这不只是个同学对吗？这个是一个情侣来的，其实不是他妹妹肯定。那可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做这么奇怪的事？因为有一个关系，不只是有一个生命可以回应神，跟神有一个关系了。这就是扫罗的不同，他眼睛还是瞎的，那个时候还是看不到的，不过他里面当神给他新的生命，他能够脱离以前的那个罪的那个习惯的时候呢，他跟神有个关系，他愿意听神的话。我们自己经历很多，看到很多人的确就是这样生命的那种改变。然后呢，第二个迹象，这个重生新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第九节告诉我们呢，这个扫罗进了那个大马色的那个城里面，住在那个房间里面。第九节说，他三日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为什么？是有病没有胃口是吗？不是，这三日他不吃不喝，因为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畏罪忧伤啊，畏罪忧伤。三日不吃不喝，他在想，我到底过去在做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姓陈的那个青年呢，我到底过去为什么这么傻呢？做了伤害我父母的事。那这里扫罗在讲，我到底过去为什么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呢？就逼迫这位主耶稣。虽然他的眼睛瞎了，不过他属灵的眼睛开了，他看见，我自己就是那个一直得罪神的人呢。 有一个畏罪忧伤，其实畏罪忧伤是相当重要的，弟兄姐妹。我最近家里我的小女儿嘛，她要求我们给她宠物，我们就买了仓鼠 hamster， 买仓鼠给她。买了一只仓鼠之后呢，养仓鼠几天就勾起很多儿童，我小时候也有养过仓鼠了，我就勾起很多孩童的回忆。其中一个回忆是，想了也是很奇怪，这个仓鼠啊，你知道吗？它会吃自己的粪便的，其实仓鼠它不介意的，大完之后转了一圈回去吃它，它会做这种事情的，甚至在它的窝里面呢，它留了很多粪便，需要的时候就吃了。我说哇，这个很难想象对吗？令人作呕的事情。不过这个就是那个彼得告诉我们的，那个不认识神的人呢，就好像那个狗啊，吐了之后转回去吃，对不对？那个是一个偏离神，那个是一个抗拒神。那个彼得警告，这样的人你要小心啊。不过这个扫罗啊，表现的就是一个相反的，他畏罪忧伤啊，他在想我过去为什么这样做。这么可恶，这么恶心的事情，我为什么去做？于是他就认罪了，畏罪忧伤，来向神认罪。所以我们来想一下，我自己那个重生的迹象，我是不是一个首先我有神的生命，我愿意去遵行神的话，然后呢，我像扫罗一样，我是一个晓得畏罪忧伤，晓得向神认罪的一个人，还是我觉得哎呀无所谓啦，那个小事一件哦，那很可能我们甚至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还是不是抓住那个罪，喜欢那个罪，不过肯定我们还没有到扫罗这个境界，在畏罪忧伤啊，看见自己在做一件神讨厌甚至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向神认罪也向人认罪，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有没有一个畏罪忧伤的一个新生命的这个迹象呢？新生命的迹象啊，还有多一个迹象，多一个迹象是什么迹象呢？当神吩咐亚拿尼亚去找扫罗，对吗？这个扫罗在那边瞎眼啊，在那边不吃不喝的时候，神在这边就吩咐这个亚拿尼亚，你去找这个扫罗吧。不过十一节告诉我们，当神主耶稣告诉亚拿尼亚去找扫罗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亚拿尼亚，你看他在做什么？现在他除了畏惧忧伤，十一节说他在祷告，他在祷告，他在家里祷告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迹象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蒙召之后呢，我们会看见跟神祷告是重要的。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也是无所谓啊，这个偶尔一两次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我们会像扫罗看见这个是必须的，士布真告诉我们啊，士布真他这个讲道王子怎么鼓励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他说祷告是一个立刻达到天上的求告啊，当我们求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会立刻达到天上。那我们的那个畏罪忧伤的眼泪啊，接着祷告成为天上的钻石，我们那个哀叹的声音啊，成为那个触动天上琴瑟的力量，我们的眼泪借着祷告成为天上的钻石，我们的叹息借着祷告呢，成为天上触动天堂里面琴瑟的那个力量。所以这个新的循环呢，过去我们抓住那个罪，喜爱那个罪，现在我们要说这个新的一个生命也要有新的一个习惯，来向神祷告，取代那个旧的生命，旧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那因为我们无论信主是刚信主还是信主很久啊，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家有时候买了些番茄放久了之后干掉，那个水分慢慢的一天比一天枯干枯萎，最后干掉不能吃了。那个就是一个没有祷告的人，没有亲近神的人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应该知道了，有经历过的， 那这个生命的枯萎啊，那可能别人看不到，不过你自己知道了，这个生命的枯萎，那从你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在枯萎呢？跟人分享的时候，那别人从你的身上有得到鼓励吗？别人从你的身上有想到神的安慰、神的帮助吗？跟你的分享，或者是从你的分享他们只得到一些的资讯、娱乐、一些的常识啊，不过他们没有从你的身上他们得到从天上来的力量，那很可能我们的生命是停滞、是枯萎的哦，这样的一个枯萎的现象会带来一些的问题。我们成为那个愚昧人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智慧人，好像传道书那边讲的。那传道书特别那边讲到，当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是重要，好像扫罗知道他祷告，可是我们选择不做的时候啊，那有两个可能会面对的那个危险。肯定的，我们的生命像那个番茄慢慢在干了，这是一定的。不过这个干呢，最后有两个结果的。第一个结果在传道书那边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懒惰，房顶会塌下来的。我在以前有机会到云南去探访一位弟兄，去到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因为他在外面好几年，所以那一次就回去他老家，已经没住那个地方10年左右了。所以去他的家的时候，那个老家，我们上了他的二楼啊，上了他的二楼参观了。所谓我看了之后我就怕，我们立刻我们说好看了就走了，可以了，因为那个横梁啊，那个梁木啊，已经蛀了，蛀到很厉害啊，那个梁木。我们还在里面走，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快点走了，快点走了，多一下整个人都塌下来了，整个梁木蛀到很厉害了。那所以我们生命可能会，因为当我们枯萎的时候，突然间会陷入一个罪恶也好，一个很恐怖的状态，就好像大卫啊怎么样突然间犯奸淫一样。那这个是那个房屋塌下来了，突然之间的一刻之间那个房子就倒下来了。那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弟兄姐妹，那这个不是一个恐吓，这个是一个事实，大卫是这样。那我们慢慢枯干的生命呢，你会经历到一个倒塌的生命。那既或不然呢，没有倒塌，下一句呢肯定会，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房屋滴漏，那房屋滴漏是什么个意思呢？没倒塌可以住人呢，真的吗？我上个星期我的那个房间的空调滴水啊，房间空调滴水可以睡觉吗？严格上是可以了，如果你不介意你的房间很多水的话，没有办法，不能用的那个空调很多的不便，整晚睡不好啊，等等。那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生命哦，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一直不止停滞，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问题，不是耶稣所应许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要修复那个生命，修复这个生命第三个迹象就是这个向神祷告了。向神祷告，记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是可以得到的，可以得到的。不过第四个迹象是什么迹象呢？那扫罗还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第四个迹象呢，是他有一个新的使命。当为什么神叫主耶稣叫亚拿尼亚去找扫罗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啊，15节，这个是我要拣选的器皿，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他是一个被拣选的器皿。那所以我们要看见像扫罗一样啊，或者说像主通过亚拿尼亚要告诉他的一样，有一个新的使命。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人，被拣选的族类。彼得说啊，要宣扬主的名。我们的那种生活的方式不只是离开罪恶有新的生命，我们认识主，我们向神祷告，那我们也要看见主要用我们的，主要用我们，不只要用我们了，还有多一个 主要叫我们忍受苦难，因为同样的一句话，十六节那边继续，这个扫罗不只要成为主的那个器皿，而且要为我的名多受苦难，多受苦难。所以保罗或者这个扫罗呢，接下来就受苦了，甚至离开大马色都要不能从正门走开，要从城墙上被人放进篮子里面坠下来，这个是一个羞辱来的。连离开城门都要用这种方式，偷渡客啊，他成为了一个偷渡客，忍受苦难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啊。在教会里面老讲苦难啊，不是因为我们要老讲苦难，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啊，信耶稣会有困难的。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苦难不只是一个后果，这个苦难是那个呼召扫罗为他预备的，那你就明白原来神所拣选的器皿连他的苦难呢，也是在神的拣选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不久前呢、就碰到一个在国内有带领聚会的一位弟兄，然后一位弟兄，那位弟兄他也提到他面对的一些挑战呢、在牧养的时候的一些限制，然后他怎么看待呢？哎呀，很可怜啊，不方便啊，很惨啊。不是啊，他怎么说啊？他说：哎呀，还好主给我一点机会来体验啊，这种付代价的生活，还好主给我一点机会体验呢、其实还好吧，我们都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呢，只是有点不方便而已，有点不方便。那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其实我们你跟我啊，我们没有资格来埋怨，哎呀，为什么信耶稣这么辛苦啊？其实没有，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多的，就好像那位弟兄在面对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呢，说还好主给我一点机会来体验一下啊，其实到流血的地步都没有呢。那求主帮助我们呢，看到说这个新的使命，那新的使命当中有苦难的，有困难的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主耶稣呼召扫罗就告诉他是这样的。不过这就是主旨意的美好他已经答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见证他，既然有苦难呢，那肯定也有主自己会赐给我们力量。如果你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呢，你发现我在付代价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了，其实扫罗告诉我们呢，这个被神用来广传福音的器皿，那在这个使命里面呢会有困难的不过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只是跟着耶稣的那个脚步在忍受那个苦难，像耶稣也像扫罗一样呢，将来会得到主应许的荣耀。那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今天你在思想还在犹豫说我认识这位耶稣，可是我还在犹豫说要不要接受他，记得主自己来寻找向我们显明他的爱，那我们可以像扫罗一样，把我们的难题，把我们的拦阻，把我们甚至过去的罪放下，来到主的面前，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你会体会到这个新的生命啊，像扫罗自己后来所见证的，那当我在做罪亏的时候呢，神拯救我，怜悯我，显明他的恩典，你就体会到扫罗所体会的，在这个新使命、新的使命、新的生活里面又困难不过扫罗自己会，这个保罗会说这个是值得的，因为主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主你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看到我们信耶稣，当我们看到不只是面对一些困难，让我们更看到主我们在过去不认识你的那种情况，那种光景，那现在因为耶稣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主求你就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像保罗一样体会主的恩典的时候，生命被改变，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操练，我们来为罪忧伤，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的人，因为看见 寻求你多么的重要。主，也让我们看见有新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你所拣选的器皿，来传扬见证你的名。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